弟兄姊妹平安，很高兴今天可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。今天要分享的是和谐人生。我相信我们每一位都很渴望有一个和谐的人生。有一天呢，我们的同工团队一同聚集，我们在讨论教会的意向。那从门徒、家庭、教会到城市这四个面向，讨论到家庭的时候，有人提和谐，那我就问说，大家觉得和谐的家庭如何？会不会太平淡呢？那有同工就说，不，和谐的家庭这是很挑战的，这是很难达成的。哦，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单身，哦，我才知道说，原来要家庭要和谐是很困难的。那后来呢，我们仍然这个标题定为是幸福的家庭，但是我们很确定的是，幸福的家庭首要的条件就是和谐。我不知道在你的家庭中、你的职场人际关系里面，你有没有遇到有人就是指责你的鼻子，他指责你，他也许诬赖你，他也许对你很不尊重、很不客气。那面对这样的处境，我们要怎么去处理呢？前一段时间教会灵修刚好读到士师记，那我就被基甸他有一段精彩的片段所吸引，所以今天我就想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基甸，从基甸的身上，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被挑衅的时候能够会可以化干戈为玉帛呢？那我们就来读士师记八章一到三节。请以法莲人对基甸说，你去与米甸人征战，没有招我们同去，为什么这样待我们呢？他们就与基甸大大的争吵。基甸对他们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，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神已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厄利和西伊伯交在你们手中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基甸说了这话，以法莲的怒气就消了。从基甸的身上，我们看见这个和谐人生有三个秘诀。第一个呢，要约束自己。基甸带了300勇士力战米甸，所以当战争已经到尾声，胜利在望的时候，他的兄弟以法莲人他们却来跟他大大的争吵。他们埋怨基甸说，哎，你怎么没有招呼我们一同来参战呢？那我想基甸这时候他如果要觉得委屈，他要觉得生气，也是有理由的。他其实是可以理直气壮的说，哎，当米甸人在压制我们、欺压我们的时候，你们在哪里啊？当他们来抢夺我们的土产、毁坏我们权利的时候，你们为什么都没有作为呢？那当我们这样的去征战就要得胜了，你们却来这边理论，你们是在放马后炮吗？那指责我们这有公理何在啊？那所以我们面对别人的指责、诬赖等等，我们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？你说你们会有什么反应？你们会觉得很委屈、很受伤会觉得很沮丧，或者很生气，或者就给他反击回去呢？其实这些都是天然人会有的反应。那我们今天要来想想，除了这一些天然的反应之外，我们还可以有别的反应吗？在加拉太书5:16说，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我们一起再读一次，请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。那什么叫肉体的情欲呢？如果我们再看19-21，他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奸淫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恼怒、结党、纷争、异端、 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，哇，这些其实是我们平常很容易就看得见的。他说这一些都是情欲的事。那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天然人的反应呢，其实也都包含在这些情欲的事。所以当别人冒犯我，我就恼怒、生气、骂人，其实圣经说这样我们就是放纵情欲。那我们要怎么做呢？箴言29:11也再一次的教导我们说，愚妄人怒气全发，智慧人忍气含怒。所以当我们怒气全发的时候，圣经说我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愚妄人。那我们能够忍气含怒，我们觉得是委屈吗？没，圣经说这是智慧人。以前都是怒气全发，我怎么样能够变成是一个忍气含怒的人呢？我们今天想用火车头，火车来做个比喻。你知道火车的车厢能够往前行，不是车厢有动力，是因为火车头有动力。火车头在前面带着，往左就往左，往右就往右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的人生的火车头是什么呢？有一些人他的火车头是情绪。那你知道情绪是善变的，所以如果让情绪来当火车头呢，我们的人生可能会暴冲，可能会闯祸。那第二种人呢，你可能是火车头是理性，你的理性引导你的人生，这样感觉好像比刚刚情绪当火车头好像稳当了一点。可是只有让理性当火车头有什么问题呢？因为有时候我们的理性也是不讲理的哦，有时候我们的理性也是没有理性的。你知道我们如果我们心理性带动情绪是什么样的情形？就是当我的心思会影响我的情绪。如果今天我的心思告诉我说，哎呀，怎么又是桂华牧师讲道，哦，很无聊呢。当你的心思是这样的时候，你整个情绪你就会觉得啊，很累嘞，很不想听嘞，很想睡觉。你的心思带动你的情绪。但是今天如果你的心思说，哎呀，好棒哦，又是桂华牧师讲道，我相信神今天一定要透过桂华牧师的道对我说话。你知道当你的心思是这样想，你的情绪，你整个人，你就会非常有兴趣的，非常专注的来听讲道。那理性真的是可以带动我们的情绪，但是因为理性有时候又不够理性，它又不完全正确。所以最稳当的人生呢，就是让你的灵性来带动你的理性和你的情绪。当神的话，神的真理，那是一个永远不改变的真理，在我们的人生中成为火车头，引导我们前行，带动我们的理性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思想，然后带动我们的情绪。你知道我们的人生就会稳当，而且这就是圣经所说的不再放纵肉体的情欲，而是能够顺从圣灵。因为我们让我们的灵性在我们的人生里面来掌权。那我们想想，我们是哪一种人？我们如果更多让我们的灵性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，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人，我们就不再是属肉体的人。所以和谐人生的第一步，我们要约束自己。这就如同保罗所说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是可以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。我们不是让我们的体这个肉体在我们的里面掌权的。 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去操练怎么样的自我管控，那我们这样就可以结出忍耐节制的果子来。如果我们能够懂得约束自己，你知道那不只是情绪被管理，我们的口舌会被管理，我们的口腹我们的肚腹会被管理，我们的金钱使用会被管理，我们的生活作息会被管理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能够进入神心意的里面。所以和谐人生的第一步就是要约束自己，好不好？跟你旁边的说，我要约束自己，不放纵肉体，顺着圣灵，节制加忍耐。好，我们来述诵一遍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除了约束自己，我们从基甸的身上，我们看见我们需要学会理解对方，理解对方。如果基甸他觉得说以法莲你是来找茬的，那以法莲可能也觉得我才不是来找茬，我是有理的，所以他才理直气壮的来。我记得我以前讲过说，所有冲突的双方都是觉得自己有理，是不是？因为觉得自己有理，就是有时候连恐怖分子杀人他也觉得他有理，所以我们在冲突的时候不要只是觉得我有理，然后我急着要把我的理说清楚，或者我要去说服对方，其实这样是不会解决冲突的，而是我们要先听听对方的理，因为他会这么理直气壮，他一定觉得他有理，那我们听听他的理到底是什么呢？理解他的想法，他的立场，我们才会知道说这个冲突，这个纠结点，我们要怎么样来解开。如果我们都是觉得对方是无理取闹，我们自己都火冒三丈，你觉得我们会有处理冲突的能力吗？我们就已经没有能力了。早期我在台北服事的时候，有一天在办公室呢，传来从周牧师的办公室传来一阵的叫骂声。那我们在外面的同工就在想，哎，哇，骂这么久，我们是不是要冲进去保护一下周牧师啊？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危险，还是我们要去叫警察？可是还在商议，哎，就看见周牧师跟对方呢，竟然两个人笑嘻嘻的走出来。那我们就很好奇说，哎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那周牧师说，哦，没事没事，哎，他就讲了很多啊。然后我后来只讲一句话，就说，弟兄，你辛苦了。然后他就停了，然后就掉眼泪，然后我就去抱抱他，这件事情就这样解决了。你知道周牧师没有因为别人对他这样的谩骂指责，然后他就被激怒，或者他觉得很受伤，或者他有什么反击。其实他看到的是越过这个人在那里谩骂，其实他里面的心是什么？因为他觉得他很委屈，他觉得他很受伤。所以当周牧师穿越了所有这些外在的言语，而去看见他的内心，并且说中了他的心，跟他说，你辛苦了，你知道他的心被触摸了，他得着安慰。所以求神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去面对这些批评的言论，我们不是马上就动怒去反击，而是我们能够真正去听懂对方的心，他对方要说的要传达的信息到底是什么。基甸呢，他越过以法莲的指责，他去理解以法莲真正的来意， 从背景来说，以法莲他们是人数最多的，然后他们分得的产业也真是美好，像这个伯特利啦、示罗、圣所，这些都在他们的地业上，所以他们素来都觉得他们是在众支派中他们是居于领导的地位。但是这一次跟米甸的战争，他们觉得我们怎么没份啊，怎么是基甸来带领这个战争啊，所以他们里面觉得吃味啊，他们嫉妒啊。所以基甸当他听懂了，当他闻到了这个味道，他就知道该怎么样的来解决这个问题。有时候我们在人际关系上面的障碍，好像怎么样都走不过去的一个关卡，其实很多是在于我们没有真正的懂对方他真正要什么。那我们不能懂呢，有一些时候是因为我们自己一直在防卫自己，说证明自己，说我是对的你是错的，那我们当然就不能沟通。好，我们如果一直在判断对方是错的，真的我们没办法去理解心平气和的去理解对方。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在网络上别人给你一个 LINE， 然后写的那是什么话，你觉得说哦，真是完全是攻击你的黑函。以前呢，在台北莲阳堂曾经有很多次都会有这一类的攻击的话语在网络上。那我就跟周牧师说，要不要发个文解释啊？那周牧师都说，不用在意别人说什么啦，也不用发文啦，免得你提供他更多来攻击你的素材。所以呢，我们就也没去回应他。的确真的是不用太在意别人怎么说，我们也不用想要去维护自己的清白尊严，不用想要去辩护证明什么。其实不要把焦点放在自己，甚至忘掉自己，你会发觉很多时候冲突就没有了。一个拥有健康自我形象的人，他一定是有安全感的人，他面对不同的意见，他不容易觉得被冒犯，他被批评，他也不容易会有反击报复的动作。有时候呢，我们也许会对某一些人不满，心中呢觉得他怎么会这样，他怎么是那样，我们就给他画一个叉叉。但是我们要先学会说，我们先放下自己的判断，我们先撕下我们所给他贴的标签，然后我们要学习对话。譬如我们可以说，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呢？你为什么这样做呢？你知道当我们这样说，我们就在听他里面他的想法，我们是在更多的理解他。其实常常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你会发现神创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，别人竟然可以跟我们是这么的不同。但是当我们可以先放下自己的判断，而能够去进入别人的世界，去探索他们的世界，你会发现哇，我们的生命、生活、眼界、格局就会变得越来越宽广，越来越丰富。所以有时候去上一些成长的课程，像 DISC 啦、ID 啊，以前是有14行、9行啊、14行，现在还有16行等等的。其实这一些都是在帮助我们理解自己，然后也理解别人。所以请你跟旁边的人说，我要放下我的理，心平气和的请听与理解，以温柔相待。好，我们接下来要谈到第三个我们要 智慧的应对。当基甸理解了以法莲人的诉求，那他怎么回应呢？他柔软地放下自己的身段，他大大地称赞对方。基甸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以法莲拾取剩下的葡萄不强过亚比以谢所摘的葡萄吗？这个亚比以谢是指谁？就是指基甸他自己。因为呢，基甸他就是马拿西支派的亚比以谢族。那以法莲为什么说他拾取剩下的葡萄呢？因为在第三节就已经解释了，因为他们呢，把米甸的两个首领，厄利跟希伯，等于是请拿，这个在四世纪的七章也有讲到说，就是在战争的末期，然后基甸就去呼召以法莲人，他们就去把守在约旦河的渡口，那就在那里，他们就请拿了这两位头目哈。那基甸的意思是说，从头到尾，整个虽然他参与在整个战争，但是他的攻击呢，是不及以法莲在这个战争的最后所做的。他再一次的诉说，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呢？我所行的岂能比你们所行的？所以基甸他没有揽功，他是把功劳归给以法莲，而且说你们所行的是大大胜过我所行的。基甸这么一说呢，就摸着了以法莲人的心，他们的怒气就消了。基甸这么做，他就消弭了一场可能的内战跟分裂，稳定以色列的局势。如果那个时候基甸他花时间力气去跟他们理论争辩，恐怕结局就不是这样咯。我们来看四世纪的十二章，这边有一个非常类似的事情发生，同样的又在另一次的战役，但是这一次呢是耶弗他。那以法莲仍然就来这边理论，并且还威吓他说，你们为什么没有找我们同去，我们要用火烧你和你的房屋，都是很凶的。那耶弗他就对他们说，哎，我和我的民跟亚门人大大征战，我招你们来，你们没有来，就我们脱离他的手。我见你们不来呢，我就拼命的去攻击亚门人，然后是耶和华把他交在我的手中。那你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要攻打我呢？那结果你看耶弗他就是跟他理论，结果是耶弗他就遭拒了基列人，那就跟以法莲就征战。你知道这个征战的结果是怎么样呢？硬碰硬的结果，他们兄弟就互相残杀，以法莲人呢就被杀了有42,000人。那真的以法莲这时候也是大大的受管教。那有时候我们难免真的会遇到像这种无理然后要来争功的人，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人，我一定要好好的教训他们，好好的修理他们，怎么可以让他们继续这样无理取闹得寸进尺呢？有时候确实我们需要站稳我们的立场，说该说的，做该做的，帮助对方成长。但是要做这样的事情呢，我们一定要问神说，你要我去修剪他吗？还要问我是适合修剪他的人吗？还要问现在是修剪的时机吗？你知道如果神说不是，我们就要闭口不言。但是我们可以闭口不言吗？很多时候就是吞不下那一口气啊，就是拉不下那个面子，所以我们就随从自己的情欲行事，后来就打乱了全局。所以今天让我们学习像基甸一样，我们可以看重大局胜过自己的得失， 看重大局，胜过自己的得失，可以退让一步来换取和谐吗？退让一步换取和谐吗？我想这都是很不容易的功课，但是我们看见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你会有和谐的人生。箴言十五章一节说，回答柔和使怒消退，言语暴力触动怒气。这一段经文基甸就是最好的例证，真的基甸回答柔和，以法莲的怒气就消退。基甸没有指责以法莲人说你很骄傲，而是他用自己的谦卑温柔来征服了他们。所以下一次呢，当别人跟你呛虾的时候，也许以前你会想以暴制暴，给他呛回去，但是我们能不能试试一种新的回应方式？我们来试试回答柔和，我们能不能以柔克刚？我们能不能智慧应对？我们来看看它的效果有什么不同呢？我们说到和谐人生的第三个秘诀，就是要智慧应对，要通达实务，智慧行事，化解冲突，和谐共存，好不好？也跟你旁边的人再述复述一次。啊，我们今天谈和谐人生。基甸因着他的自我约束，他温柔谦恭，他智慧的面对，以致他能够化解了这样的一个非常紧急的这个处境。求神帮助我们，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自我约束的人，忍耐克制自己，是让圣灵来管理我们，而不是放纵情欲。第二个，我们要学习更加的温柔，是可以放下自己的，是可以去理解对方的。第三，让我们可以智慧的应对，我们谦虚，我们不在自己做宝座，我们让神做宝座，是神来引导我们，是神赐给我们智慧，让我们凡事我们能够智慧来应对，我们才有可能拥有一个和谐的人生。最后想用这一节经文来做一个总结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二到三节，请。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相宽容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我们就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。